平安，很高兴又能够来恩信教会来跟弟兄姐妹们一起分享主的信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是祷告蒙应允的五大因素。祷告蒙应允的五大因素，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生命当中知道有两件事情很重要，一个是读经，一个是祷告。我们常常说读经是神向我们说话，祷告是我们向神说话。其实不一定啊。祷告我们向神说话，同时神也可能跟我们说话。我希望今天能够借着祷告蒙应允的五大因素来跟大家在这边，在这个信息上面啊，我们一起来领受啊神的教导。我要跟大家读的引用的经文是在雅各书第五章13-18节。我们一起翻到，你有圣经的话，翻到雅各书五章。那么在屏幕上你也应该可以看见，我们翻到了，就一起来念，一起来。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你的殿堂，我们在这里俯伏敬拜。主啊，实在是你赐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但是拯救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也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主，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有的祈求、所有的愿望、所有对神的感谢跟赞美都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你借着我们的祷告，你来与我们交通。主啊，你借着我们的祷告，你来塑造我们的品性，塑造我们的灵性，塑造我们一生要走的方向。主啊，我们在今天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是要谦卑下来，求主你引领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讲的祷告蒙应允的五大因素，除了刚刚念的那个雅各书五章13-18节之外，还有其他的经文。其他经文到时候啊，我们引用到了，我再跟大家分享。雅各书第五章13-18节讲的是三大因素，所以另外有两大因素哈。那么我先跟大家问一个问题：不信的人怎么看祷告？我记得哈，我自己还没有信的时候，我看祷告觉得祷告是一件很神秘的事情，很奥秘的事情，好像有些时候听人家讲祷告好像可以啊成就哈，有些时候又好像祷告像对空气讲话啊，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那时候还没信啊。那么所以对这个祷告这个事情呢觉得很神秘。但是我们信的人呢，如果去跟还没有信的人讲说我为你祷告好不好，我想大多数人都是好。为什么？在他们心中，哎，这个反正没有损失嘛，啊，你帮我祷告很好啊。 那我要问一下，我们基督徒怎么来看这个祷告？我跟大家讲，不好意思说，有好多的基督徒跟不信的人看祷告是一样的。那有的人呢，觉得是说，哎呀，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是拼命的打拼，对不对？我们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努力啊，或者人际关系等等，来达到我们所要求的事情。啊，我现在信主了，很好啊，我又多了一个工具啊，祷告可以帮助我啊，神会帮助我啊，达到我所要的。真的是这样吗？不一定的，那要看你祷告的态度是什么，还要看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里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祷告蒙运的五大因素。哪五大因素呢？第一个，要有信心；第二个，是要义，义人的祈祷要义。义是什么意思啊？义就是不犯罪啊，在神眼中看为义的。第三个呢，是恳切的祈祷，你的祷告要很恳切。这三个都在雅各书第五章13-18节里面讲到。第四个是合神的旨意，其实合神的旨意是最重要的哈。那么第五个是什么呢？第五个就是要，如果是关乎众人的，要用同心合意的来祈求啊，不是个人的施祷的话，不是个人一个人的祷告的话，要同心合意。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谈信心的祈祷，我们刚刚念的雅各书第五章，那里面讲到什么？讲到信，因为有信心，所以病可以得到医治。在15节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请问大家，这个出于信心的祈祷，这个信心是谁的信心啊？这个信心是长老的信心，是为人家祷告代祷者的信心。说代祷者本身要有信心，如果你祷告的时候没有信心，我可以跟你讲，这个祷告蒙应允的机会是很小很小很小。但是被祷告的人呢，我们有时候为别人祷告他不知道，那也就罢了啊，谈不上被祷告人的信心。但是如果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他是知道的，你当着他面祷告的时候，被祷告人的信心也蛮重要的。被祷告人如果拒绝，心里面拒绝你的祷告，这个祷告很难有成就。我跟大家举一个讲一个例子从前有一个宣教士，他到蒙古去。那么有一次呢，因为打仗的关系啊，所以军队呢就要求他去帮忙去处理这些伤兵受伤的士兵。这个宣教士他是受过一些训练的，他不是医生，但是受过一些训练，所以他就答应了。然后他就去帮忙处理啊，包扎啊，这些受伤的士兵。然后他后来就到了包扎几个以后，他碰到一个士兵，有一个士兵呢，他的大腿骨受伤了，哎呦，他没有处理过这个事情，这怎么办呢？他就跪下来祷告，求神帮助他，因为他从来没有处理过那一部分的结构，身体的结构他不太清楚。他也去找那个附近看有没有这个医学的书或者是说有关于身体结构的，没有，找不到。就在这个时候啊，有一群乞丐过来了，很奇怪啊，这乞丐过来，然后呢，乞丐是来要饭的，那么他呢就拿了送了一些东西给乞丐，然后有跟他们讲一些祝福他们的话。哎，他就在时候看到有一个乞丐很不起眼的，在众人之后面的那个乞丐啊，非常非常的瘦，瘦得像皮包骨一样。哎呀，他心里面想，这莫非是神赐给我的？他就请那个乞丐过来，他说：“我可以帮你检查一下你的身体吗？”那乞丐说：“可以。”他就帮他身体摸啊摸，然后主要的是在摸他大腿骨的地方，因为他皮包骨啊，摸起来就好像是你实体的一个身体的结构在那边。他摸一摸摸， 哎呦，他就知道了。所以那个受伤的士兵，大腿骨受伤士兵，他原来祷告啊，求神帮助他，没有想到神是用这种方法来帮助他。信心的祈祷让他能够帮助那个受伤的士兵。我们在圣经里面，信心除了可以治病以外，在马太福音21章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信就必得着。那么主耶稣怎么说呢？在21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主耶稣在这边讲什么？那个时候门徒啊，就看到主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啊，那无花果树因为不长果子呢，他就咒诅他，然后无花果树就枯干了。那这些门徒很惊讶，耶稣就回答说，这些事情啊，其实都是信心的。他说对着这座山，他那时候可能对着是橄榄山呢、啊，把它丢在海里面都可以。哎呦，这是很大的信心，对不对？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会想说啊，耶稣他有这种行神迹啊，他可以在这个风浪当中斥责风浪，对不对？那风浪就停了。但是我们一般人怎么能够做得到啊？耶稣说，你们有信心就可以成就。这个信心也未免要太大了一点嘛。但是我告诉大家，戴德生做过。戴德生他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啊，他是坐帆船去的。那么在那个在海上的时候啊，有一天呢，在太平洋的海上的时候，那个风平浪静，没有风啊，没有风。那么那个船呢，就在海上就这样飘啊。结果他在房间里面，那个船长呢，就来敲他的门。这船长跟他讲说：“戴士恩先生，我们现在我们的船呢，正往一个岛上去，因为没有风了，所以我不能掌控。”他说：“这个岛上啊的人呢、啊，会吃人的，是食人族。”那戴德生说：“那你要我怎么办？”他说：“听说你是宣教士啊，你可不可以为我们祷告啊？”戴德生说：“可以，我为你们祷告。但是呢，你现在就把那个帆给升上来。”那个船长说：“开玩笑，现在没有风，我叫的一些船员去升这个帆，那不是给他们笑吗？你这个是这个神经啊，你升什么帆？”戴德生说：“你不是要我祷告吗？”我说好好好，那我船长就去把那个帆给升上来。戴德生就在那儿祷告。45分钟之后，这个船长又来敲他的门，他看到戴德生还在祷告，他说：“戴德生先生，你不要祷告了，现在风很大。”哟，弟兄姐妹们，所以主耶稣讲的话的确是有成就了。我们在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哎呀，听到这些例证的时候，我们都很受激励。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些时候也是怎么样呢？虽然觉得自己有信心呢，但是好像我们的祷告也常常会不蒙应许。在马太福音21章紧接着22节，耶稣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个话好像是讲的是有求必应的哈，你只要信就得着。那事实上好像也不是如此，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要信就必得着吗？我跟大家讲，是不一定的。为什么？我们读圣经啊，不要只抓住一句经文，然后呢你相信就是说有信心祷告就一定可以成就，然后呢你看到人家祷告不成就，你就说一定是你信心不够。这不能随便乱批评啊，因为我们今天讲祷告蒙允，你们不是只有靠信心，但是你如果没有信心，肯定你的祷告不会蒙允。但是有信心还要加上其他因素，那我们怎么去看这个所谓的信心的祷告？我们一方面是带着信心去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很多失败的经验。我原来是很有信心的，到后来事情不成就，那我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什么叫做信心的祷告？信心的祷告是不是我相信我祷告的事情神一定会成就？ 神一定会应允，是不是这样才叫做信心的祷告？其实不是，这个是我们带着一个信心来到神面前，相信神会成就，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相信，你的信心是包括相信神给我们的安排是最美好的安排，不论这个结果怎么样子，你相信神是一个对这件事情对你是有一个最美好的安排，你就要去接受它，这个叫做真正的信心的祈祷。那么我们讲到第二，这个祷告蒙应允的第二个因素，除了信心之外啊，还有什么呢？就是义。在雅各书五章十五节下面讲到义人的祈祷，但在讲那个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读一段经文，诗篇第六十六篇第十八节，诗人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圣经没有说这个经这段诗篇呢六十六篇是谁做的，不过很多人相信是大卫写的。大卫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你看这个诗篇这一段话的时候，你可能说啊，对呀，我如果祷告的时候我心里还在犯罪，还在想着罪的事情，当然主不听啊，这个讲的也有道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仔细去看看的话，那个圣经里面讲的我心里注重罪孽是在讲什么？是讲说我若心里曾经注重罪孽，英文是什么？ If I had cherished sin in my heart， 这是个过去完成式。哎呦，弟兄姐妹们，你们会不会吓一跳？至少是我是啊，哪一个人敢说我过去心里面从来没有想过罪的事情啊？我可能没有做出来，我想的多了。但是他这里面明明想说主必不听啊，你怎么祷这样祷告？那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如果我们相信这圣经是这样讲的话，我们都过去在心里面甚至在实际上我们都犯过罪啊，那我们怎么成为一个义人的祈祷呢？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的希望是在于主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都来到神面前祷告。哦，我们在读客西马尼园的 祷告耶稣的祷告的时候要注意，耶稣是经历过一个很特别的经历的。他在那边祷告求神把那个苦杯拿走，但是他一祷告完他就知道神不会应，所以他就说按照神的旨意去成全。基本上他是在那个客西马尼园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的祷告都被父神拒绝了。主耶稣基督的祷告被父神拒绝代表什么呢？它代表的是主耶稣代替我们被拒绝，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出来，所以我们的罪才能够得赦免。因为我们的罪被赦免，所以我们才能够成为所谓的一个义人。那就在这是在身份上我们已经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但是就像主耶稣所说的啊，他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在帮门徒洗脚，然后他就说如果你全身都洗过，他跟对彼得说那就不必再洗澡了，就只要洗脚。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因为已经信了主了，那我们呢就有一个义人的一个圣徒的一个身份，但是我们就在这世上就也常常的会犯罪。就好像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他们穿着凉鞋啊，在地上走，到处都是土，所以土脚又会沾到土，所以主耶稣说还要再洗。主耶稣用这样的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虽然我们都信主了，虽然我们已经是对付了这个罪的这个身份的问题，但是我们常常还要怎么样的，常常还要洁净自己， 我们才可以来到主面前来祷告。什么叫洁净呢？洁净就是到对付清除我们的罪。这个怎么对付我们清除的罪？这可能是包括你要对向神认罪，你如果是得罪人，你要向人认罪。这个就是义人的祈祷，我们的希望是在于如此。所以我们为什么在祷告的时候常常必须要认罪，先认罪？我们为什么在祷告的时候要感谢，要赞美神？因为我们只有在感谢赞美神当中，我们体会到我们自己的卑微，体会到我们自己原来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是常常犯罪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认罪。也就是我们很多事情我们犯的罪我们自己还不知道不清楚，只有在祷告里面这样子认罪的时候，啊，突然就想起来，原来我又做一件错事情，来到神面前。所以在雅各书第五章十五节下到第十六节，他说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你看到没有，这边这个他是指的什么？是指个人的不义。但到后面呢，就说你们是指着团体的不义。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在认罪的时候，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个人所犯的罪，有些时候呢是我们得罪的弟兄，我们彼此之间互相得罪，在教会里面尤其是如此。所以你整个团体都是不义的，弟兄彼此犯罪。他在这边，雅各在这边讲，有一些生病啊，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发生的。你说圣经除了雅各书之外，还没有其他的地方讲到因为犯罪而生病呢？有，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我来念哈，27节。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第30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保罗在这边讲什么？保罗就是说，他们在掰饼啊、领圣餐的时候，如果不按理吃主的饼，不去反省自己的罪，他们中间已经有一些人因为这样子生病了，甚至死掉了。所以因为犯罪而生病是个可能，是可能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人生病，你不要先说你是不是犯了罪啊，对我们自己，我们真的要拿这个来反省自己，我是不是有得罪神的地方，我是不是有得罪人的地方，所以神让我生这个病啊。我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我去中国大陆培训。那么有一个女传道人，她住的我培训的地方，她住的还算蛮远的。她听说我来了，她就要求要来见我。那我事先也知道她来找我的目的是什么，所以那天早上她来的那天早上，我就为她进食祷告。她来了，我们就谈了。他原来他为什么要来找我？他说：“沈老师，他最近这个侍奉很没有力量，祷告神不听。我们知道这个神当然都是听的，就是神不应允的意思哈。”他说：“希望我为他祷告，让他能够恢复过去这个侍奉的能力。”恢复过去祷告的时候很有力量。那我就跟他在一起祷告祷告祷告，后来啊，这个事情就明显了，原来他跟他先生分居了，夫妻两个都个别犯了罪了，难怪侍奉没有力量，难怪祷告神不听。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付我们的罪。你祷告的时候一定要认罪，一定要认罪哈。这是第二个因素哈。那么第三个因素，除了信心，除了义哈之外，第三个因素是要恳切。 在雅各书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哈。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的，同样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以利亚是谁？以利亚是个大先知啊，他在北国以色列做先知。但是他做先知的时候，刚好是碰到的是以色列最坏的王亚哈王，他的王后是外邦人，还把这个偶像带到圣殿来，全国都是在拜偶像。以利亚很痛心，他就是跟神迫切的祷告，然后他去跟亚哈王讲，他说我如果不祷告的话，三年零六个月就不下，不雨就不会降在地上，天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很干旱的。然后呢，后来呢，他就祷告，然后大雨就降滴在地上。他以利亚的那个祷告求雨，也是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有名的，他祷告的气质。以利亚经过他的祷告，所以呢，天才会下雨。那么我们这样问呢，什么样的祷告叫做恳切的祷告？圣经讲说，以利亚是恳切的祷告，是不是我们的祷告很大声才算是恳切呢？不是啊，你祷告不需要很大声才算是恳切的祷告。那么怎么样的祷告算是恳切的祷告呢？第一，在态度上你要很诚恳很真诚，你不能一边祷告向神求，一边心里面不太确定我这个祷告神会不会应允，又不太确定我这样祷告对还是不对。我知道好多弟兄啊，我讲的特别讲是弟兄，我在祷告会里面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呢，我们在分到小组祷告，轮到他的时候呢，他常常说我没有什么事情要可以祷告。我说啊，你来祷告会，然后你说你没什么事情可以祷告？他说我要祷告的项目以前都讲过了啊，不能每个礼拜讲同样的事情吧。我说每个礼拜讲同样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啊？很多弟兄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他觉得要有新的事情，或者事情有一个新的发展才要拿出来祷告，已经祷告过了，或者这个事情还没有成就，他就不拿出来祷告。这个就是态度上是不诚恳不迫切的。那么第二呢，是要为关切的事情常常祷告，长期祷告。第三个不灰心。我们讲第一个哈，态度上的诚恳。你知道我们在我们因为信主久了哈，我们知道祷告很重要，我们也很喜欢祷告。很多人祷告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心里会平安。我相信你们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不管我今天祷告是不是神是不是应允的，但是最起码我交托了，我心里平安，对不对？但是在心里面呢，事实上他对那个结果呢是没有把握的，所以他祷告的时候呢，那个态度那个语气呢，就好像是说哎呀神你看着办吧，哦，好像又显得很谦卑哈，这个主权是在主那边。但是真正来讲是心里面没有那个足够的迫切感，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那个祷告起来就好像可有可无。他并不真正相信神可能会应允。那你说什么时候啊？你祷告的时候啊，你能够显得出来啊，最关键的时刻显得出来你的恳切呢？我跟你讲啊，有些时候我们祷告，特别是在什么生病的人，医生说他已经没救了，甚至他已经到了快要死了，医生可能说他随时都会走， 那我是传道人呢、啊，当然我也有机会为这样的人去做祷告。我想弟兄姐妹也有，对，教会里面可能也有这种事情。那你是怎么祷告的？我们很多人在这个时候祷告就啊，求神你啊，让他平平安安的走。很少人敢为这个医生已经宣布他随时要死的人求神让他能够健康生长起来。那我们也有为这种病人祷告，这样子祷告，然后第二天他就死掉了。那是不是以后不敢随便乱祷告？那你这个牧师一祷告人就死了。我告诉大家，照样祷告。虽然医生说他随时会走，我一样祷告让他能够身体能够好起来。这个就是态度上的迫切诚恳。那你说这里面有张力咯，我待会儿再跟大家解释。第二个，你要为你关切的事情常常祷告，长期祷告。从这个经文里面来看哈，以利亚恳切祷告。什么叫做恳切祷告？在这个经文里面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来讲，就是在祷告中祷告。那第一个祷告是名词，第二个祷告是动词。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他很常常祷告的意思，而且是长期的在祷告。以利亚是常常祷告的。我蒙神呼召啊，决定全时间出来侍候神的时候，我和我妻子呢啊，就打电话给一个老姊妹。这个老姊妹啊，现在已经过世了，我们认识她几十年，她原来是住在纽约的。那我们就为她祷告，我们就打电话给她，跟她说了。你知道这个老姊妹怎么回我？她说：“神有方。”我已经为你全时间服侍祷告了十几年了。我说啊，十几年前我连这个念头都没有啊，我还在职场上打拼啊，但是找姊妹为我祷告了十几年。所以长期的祷告是很重要的，不断的祷告是很重要的。不要说我这个事情前两礼拜我已经讲过了，今天不要再讲了，要不然大家老觉得我在炒冷饭，没有这回事情。在神面前，你只要是你关心的，除非你不关心，只要是你关切的，你就要常常提出来祷告，常常祷告，长期祷告。你知道吗？有人是，我听说啊，有这样的事情，有人从他孩子三岁，他就开始为他的配偶祷告，将来的配偶，三岁。哎，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啊，正因为他关心嘛，对不对？长期的祷告。然后呢，我们祷告祷告，当然我们有很多，有些时候就尤其是特别是长期祷告，为什么有些弟兄不太愿意提出来？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这种我祷告神不听或者不答应这种情况。换句话讲，就是心里灰心了，哦，我已经祷告这么久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找事情很难呢。我的老二现在在纽约，他是个律师，但是他已经三个月没有工作了。我们要为他祷告。那我相信很多人家里的孩子，尤其现在年轻人啊，刚刚出校门的，找不到事情，找不到适当的事情的多的是。我们为他祷告，不见得他就可以找到，但是不要灰心。这是恳切祷告里面讲，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七节，我来念给大家听哈。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常缠磨我。”只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主耶稣基督用这个寡妇向不义的官去求来教导我们不要灰心。那么读比喻啊，要很重要注意啊，只有一个重点啊， 你不要把神跟那个不义恶的官哪个对号入座，那我们的神怎么变成不义的官呢？不是，他重点不在讲这个，重点是讲说这个寡妇她不灰心。我们祷告就是要这样子，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不要灰心啊！这是第三个，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义，第三个是恳切，这是在雅各书里面讲的。接下来第四个，祷告要合神的旨意，其实这是最重要的哈。我讲的五大因素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是祷告要合神的旨意。我们来看看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这是一种正面的角度，从正面的态度啊，要你的祷告要合神的心意。主耶稣基督说过，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这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又或者是说，虽然我们祷告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合神心意，但是很快我们就明白了，因为我们跟神很亲近，我们明白啊，对不对？如果你的孩子跟你很亲近的话，你皱皱眉头他就知道了，爸爸不高兴他看脸色他知道，你跟他不亲，你跟爸爸不亲，就不知道爸爸的表情是什么意思。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跟神的那个关系啊，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在跟大家教导讲这个祷告蒙应允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真的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呢，能够有一个突破，有一个更深，这个是借着祷告来的，借着你跟神的关系来的。如果你过去的祷告的生命好像很平平淡淡，祷告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例行公事，你好像在这个祷告里面你好像没有什么得着，弟兄姐妹们，你真的是要去明白你可能跟神的关系不到位，你可能不是常常在主里面，所以你祷告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动。从反面来讲，雅各书第四章第二到第三节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这是一个从反面来讲，正面来讲你要摸着神的心意，反面来讲，如果你做的你祷告内容根本就是不是神所要你去做的，你是妄求，那更加是神不会应允了。但这里面呢，我们刚刚就讲到说啊，在恳切的祷告的时候跟大家讲说啊，虽然是啊病危最后临终的病人，我仍然为他身体健能够恢复过来祷告。那么我这边又讲说要合神旨意，那我刚前面那个祷告我到底是不是合神的旨意啊？我为那个快要过世的病人祷告是不是合神的旨意啊？我这样祷告是不是跟合神旨意的里面有一个冲突，有一个张力，有一个 tension 在里面？我用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讲，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图片是在撒母耳下十二章十五到二十三节，你看到左下角趴在地上的人是大卫，那个在床上的小孩子是他的儿子，他跟八十八生的儿子，他的儿子那个儿子呢后来生病了，病得快要死了，因为他是跟八十八犯奸淫生的，神不喜悦。结果你知道大卫在圣经里面讲，大卫呢为了他这个孩子呢，他就禁食哭泣，他甚至躺在地上不起来七天之久。结果呢他就七天之后，他看到那个那些臣仆啊讲话很小声，大卫很聪明呢，知道可能他的儿子有问题了，大卫就问他们，我的儿子是不是死了？这些臣仆说是。那你猜这个大卫听到这以后他怎么反应呢？ 圣经说他就起来了，去沐浴，去抹膏，去换衣服，然后到殿里面去敬拜，还叫他们把饭拿出来吃饭。哎呦，你读圣经读到这里，会不会觉得这个大卫，哎，怎么会是这样子啊？他怎么能够七天在那边禁食哭泣，然后儿子死了他就起来沐浴，好像没事儿一样？是不是他前面那个禁食哭泣根本就是假装的？不是。为什么不是啊？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么大卫怎么能这样子做呢？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要学习这个大卫的祷告。他明明知道他儿子生病生得很重，但是他说我就是要祷告，说不定神还是会把他拯救过来啊，圣经上这么说的。然后呢，他一知道他儿子死了以后，他就接受，他明白这就是神的旨意，我就接受。就刚刚我讲什么叫做信心的祷告，一方面你相信神会按照你所祷告的来成就，但是你一旦知道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子，这个结果不是像你祷告的样子，你也就接受神的这个安排，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信心。信心不是只有说哦，我相信这个事情会发生。这里面表面看起来是矛盾，表面看起来是冲突，但是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今天在跟大家讲说，你当你在属灵的光景进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可以体会了。我祷告的时候，我尽全力的祷告，我不是违反神的旨意哦，我尽全力的去要求，但是结果不对的时候，我就接受。这就是怎么样来看这个恳切的祷告跟合神旨意的祷告两个之间怎么去平衡。那么什么叫做合神旨意的祷告，合神心意的祷告呢？我最起码有几个方面来跟大家讲。第一个，你要接受神的时间。我们常常讲时间机会是在神手里面，你再聪明时间不在你手上，你再努力机会不是靠你自己。接受神的时间，就好像老姊妹为我祷告十几年，我想很多人就是祷告祷告一个事情，你能够祷告个一两年就已经不错了，特别是为自己家人还不信的人去祷告。我们有些时候祷告祷告，哎呀，祷告了好久，我们就灰心了，就不太祷告了，偶尔祷告一下，不恳切，不迫切。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知道这些都是神的时间。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祷告好像一时看不出来有结果，因为神的时间还没到。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事情。那么第二个，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祷告，合神旨意的祷告，就是接受神的方法。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讲那个例子，那个在蒙古的那个宣教士，他怎么会知道说神会差派乞丐来帮忙他？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些时候祷告啊，好像把所有可能你自己愿意接受的通通祷告出来，包括那个方法你都指明神要照你这个方法去做。我知道在有一些成功神学的牧师啊，主张说你祷告的时候说啊，神啊，你要给我一辆车子，那个车子应该是红色的，应该是哪个厂牌，应该是哪一个年份做的啊，我是不太能苟同啊。神有神的方法，好吧，要接受神的方法。第三，你按照神的目的，什么意思呢？我们祷告的时候虽然是在求我们自己的事情，或者我们自己家人好亲朋好友的事情， 但是你要想到神，神在他身上的目的是什么？我的孩子生病的时候，我们夫妻为他祷告，我常常提醒我师母，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想到将来他身体好了以后是要来在众人面前能够做见证，我们要把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说，神啊，为了你的荣耀，求你来医治我的儿子。而且这个东西呢，必须要出自你内心的，所以我刚刚讲恳切，要诚恳，要真诚嘛。你不能是说哦，沈牧师这么说，所以我就这么讲，但是心里面并不是真正的这样去想，那也不行。你要真的心里面相信，我不管是什么事情，特别是那些在难处里面，很深的难处里面，想到神如果医治他，神如果帮助他，神的荣耀能够得到彰显，这是按照神的目的。所以什么是合神旨意的祷告？接受神的时间，接受神的方法，按照神的目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讲到第五个五大因素的第五个因素。第五个因素就是同心合意的求，在马太福音18:19-20，我来念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段经文原来是讲的教会的治理教会有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两三个人祷告神在我们中间。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应用在我们这个公祷我们集体的祷告，我们可以一同，尤其是教会的祷告要同心合意的求，这点是很重要的。同时我也要跟大家讲如果你是在家里面你要跟你的配偶一起祷告。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还没有养成这个习惯，跟自己配偶一起来同心合意的祷告，我劝你们要快快的开始。夫妻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很蒙神喜悦的我跟我的师母也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子，是我的儿子，大儿子上大学1997年嘛，那个时候因为孩子在外边没有办法跟他体面命呢，我们就开始夫妻同心合意的祈求。我跟大家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好了今年的4月底我带团去圣地灵修学习团，我是讲师，我们是圣言支援中心办的。那么我在去之前就突然之间发现我的脚心很痛，后来我去看的那个专科脚的专科医生，那医生说我的那个ligament 就是我的脚筋受伤，然后呢他就说要我吃止痛药我不能吃我不能长期吃止痛药，因为我肝不好嘛。然后呢他就给我一些他那鞋子的 cushion 那做了一个垫子让我能够穿穿在鞋子里面。然后第三点他说要我不能走太久的路，我那怎么行，我马上就要去圣地了，去圣地平均一天走10000步那怎么办呢，我又不能吃止痛药很紧张。我们夫妻一起为这个祷告，我们的同工也为我祷告，因为不可能临时 换将。同时赖洛汉牧师过我后一个礼拜他要带广东组去他也不可能带我去，我就带着伤上战场，就带着弟兄姐妹去。我告诉大家我在那一路上脚都不痛，真是神是听祷告的神真的是，我就每天走那么多路脚都不痛，而且呢我回来以后呢这个脚呢还是维持比较好的状况，偶尔才痛一下，比我去之前好的太多了。 我真想打电话给那个医生讲说，哎，你要不要听一个神迹哦？弟兄姐妹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真是蒙神的喜悦，蒙神的垂听，蒙神的应允。所以我们刚刚讲了，祷告蒙应允有五个因素，要有信心，要有义啊，就是不要犯罪，要恳切，要合神的旨意，然后呢要同心合意啊，这五个缺一不可，缺一不可，你少了一个，你可能你的祷告就不蒙应允。但是我也要请大家啊，抱着一个谦卑的心啊，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所以常常有例外的。所以有些时候还没有信的人祷告，神也听哦。还没有信的人，他根本就称不上义嘛，但是神也听。所以我们带着谦卑的心来面对这些例外，不要把话都讲绝了，因为我们神是如此的奥秘。弟兄姐妹们，你很难用人的方法去把它归纳成神是什么样子的，要抱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办呢？我们基督徒要知道，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就没有能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虽然我们是愚钝，虽然我们常常不明白你的心意，但是主啊，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你从来没有斥责我们。主啊，你要我们还是常常要到你的面前来，因为藏在你里面的，你也要藏在他们里面。主啊，你就求主你来激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祷告，要抓住神的心意来祷告。当我们在祷告遇到困难的时候，求主你让我们不要灰心，求主让我们相信主是听祷告的神。我们将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